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2019年4月13号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正在南美洲国家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南美洲人民抵制中国和俄罗斯在南美洲的投资和援助。上个月底擅自闯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的中国女子张玉静，星期五被联邦检察当局正式起诉。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发表讲话，推动美国的 5G 网络建设，另外敦促北京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授教职的这个公开信获得了国际学者的响应。节目当中我们还有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美国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改变对朝鲜的立场，才有望进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第三次会谈。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六报道说，金正恩在被推举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发表的施政演说中说，如果美国以正确的态度找到朝鲜可以认同的方法之后，要举行第三次朝美首脑会谈，朝鲜也愿意再尝试一次，但是朝鲜并不稀罕也不愿意进行像河内朝美首脑会谈那样的首脑会谈。金正恩说，不管怎样，到今年年底朝鲜将试着等待美国的决策，但是肯定不会再有上次那样的好机会。在今年2月美朝河内第二次峰会上，两国在如何结束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谈判提前结束，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但是特朗普总统仍然表示，他和金正恩的私人关系依然很好。金正恩星期五在谈到这个问题的时候说，我和特朗普总统之间的私人关系并不像两国关系那样敌对，依然保持良好的关系，比如随时可以互换问好的信。但是在另一方面，金正恩也强硬表示，这并不意味着他会让步。金正恩说，今后只有反映符合朝美双方的利益，双方都能接受的公正的内容，我才会欣然在这份协议上签字。
节目的开始是几条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呼吁南美洲人民抵制美国竞争对手中国和俄罗斯在那里的投资和援助。他称美国是南美洲地区邻国的好朋友和投资伙伴。蓬佩奥星期五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发表讲话，他说，美国认为现在是南美洲巩固西半球民主繁荣与和平未来的机会。他说，我们有这个机会，我们要抓住它，否则就会浪费它。蓬佩奥警告说，中国和俄罗斯都投资于南美洲国家，给经济带来了腐蚀和腐败。他指出，厄瓜多尔一个由中国资助的大坝项目还没有完工。他说，这座大坝本来是要解决厄瓜多尔的能源需求，并且帮助这个国家摆脱贫困，但是现在大坝以半容量运行，几乎所有参与大坝建设的高级官员都因为贿赂指控而被监禁或者被判罪。他指责俄罗斯通过支持尼古拉斯·马杜罗政权并派遣军人建立一个培训中心来加剧委内瑞拉的骚乱。他说，我们不应该支持俄罗斯以这些方式升级已经岌岌可危的局势。蓬佩奥对比说，美国正在与南美洲国家订立公平贸易协定，促进区域合作，并且支持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他正在为控制国家而战。蓬佩奥还说，我们将继续孤立马杜罗。就在本星期，美洲国家组织投票给瓜伊多的大使一个席位，这是个好消息。蓬佩奥星期五在接受智利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 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军事干预仍然是一种选项。他说，我们将恢复民主。瓜伊多是这个国家的正确领导人。今天我们会和他在一起。马杜罗离开的那天，我们会和他在一起。在其后的开始重建委内瑞拉的日子里，我们会和他在一起。早些时候，蓬佩奥会见了智利总统皮内拉，讨论双边合作、区域投资以及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政治局势。蓬佩奥告诉记者，美国将与智利以及他的合作伙伴进行合作，以对抗尼加拉瓜政权。关于委内瑞拉，蓬佩奥说，美国及其盟国，例如智利，不会放弃这场斗争，而将继续支持民主。智利是美国国务卿为期三天的访问行程的第一站，然后是巴拉圭、秘鲁和哥伦比亚。上个月底，擅闯特朗普总统在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被逮捕的中国女士张玉静，星期五被联邦检察当局正式起诉，罪名是非法进入禁地和向执法人员说谎。诉状说，张玉静在进入海湖庄园的安检处时，对特勤局特工说，他是俱乐部的会员，想去用里面的游泳池，但是进入到庄园被另一名特勤局特工教主问话的之后呢，张玉静又改口说，有个叫查尔斯的中国朋友通过微信请他从上海前来佛州的棕榈滩参加一个联合国友好协会的活动，但是现场人员发现当天并没有这项活动，并且确认张玉静不在获准进入海湖庄园人员的名单上。张玉静说的活动与一个名为联合国华人友好协会这个组织的名字类似。如果张玉静被判定有罪，可以因向联邦执法人员说谎而被判处最高5年的监禁，并且因非法进入禁区而被判处1年的监禁，外加$350,000的罚款。继续是新闻。中国媒体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11号收到他第一个境外荣誉博士学位的消息基本保持沉默，似乎只有环球网刊载了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的文章。这个新闻在海外受到中文媒体的注意，但是中国媒体却是一片沉寂。互联网用户使用关键词习近平南非博士和习近平名誉博士检索新闻，都只能找到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网4月12号刊发的文章，而且不是该网自己的报道，而是转载中国驻南非大使馆网站上的继续文章。文章说，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新华社等驻南央媒、凤凰卫视、CGTN 等大约30家中南主流媒体应邀出席，并且全程报道仪式的盛况。然而，互联网用户看不到这些中国官方媒体的报道。上述文章引用了中国大使在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授予学位仪式上的诵习言辞。这个林大使强调，世界上凡客观深入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其成功实践的有识之士，都会一致认为习近平主席正是当今时代当之无愧的时代领袖、人民领袖、发展领袖、思想领袖和世界领袖。这让一些文革过来的人想起文革及其前夕中国官媒和部分人歌颂毛泽东的调门。无独有偶，美国福布斯杂志2018年5月公布的世界最具权威人士的这个人物榜，习近平名列榜首。中国媒体对此也大体上回避了，有些媒体报道之后又删除。最新发布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持续的扩大，顶端群体的财政收入过去几十年来以惊人的速度增长， 占国民收入总体的比例也几乎是翻了一番，成为中国收入增长的最大受益者。伦敦政治经济学院4月12号发布的报告引用中国近年来公开和非公开的统计数据，对1978年到2015年的中国社会收入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且得出以上的结论。报告说，中国普通民众得益于经济发展，收入都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显著的扩大。1978年，中国收入最高 10% 的群体在社会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是 27%， 2015年上升到 41%， 收入最低 50% 的群体在社会收入总体中的比例从1978年的 27% 下降到2015年的 15%， 高于美国的 12%， 低于法国的 22%， 中间收入 40% 的群体在社会收入总体当中所占的比例则相对稳定。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收入最高 1% 的顶尖群体在社会总收入当中占据的比例1978年只占 6%， 而到了2015年却上升到了大约 14%， 高于法国的 10%， 仅次于美国的 20%。 但是中国顶尖 1% 收入群体的分配增长率在这段时间的35年中却是全球最高，达到令人震惊的 8.6%， 远高于美国的 4% 和法国的 1.4%。 报告同时发现，中国的私人财富也在快速的增长，到2015年中国私人收入的增长比例已经从1978年的 115% 增长到了 487%， 促使中国总体的财富收入增长比例从1978年的 350% 增长到2015年的 700%。 报告因此指出，中国这个非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个贫富不均在1970年代末期要低于欧洲的平均水平，几十年来却以惊人的速度增长，现在已经接近美国。报告没有明确其中的原因。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星期五下午，有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白宫附近的大街上点火自焚。美国特勤局迅速的反应，灭火救人。根据白宫特勤局的声明，当天下午3:15左右，一名开着电动轮椅式踏板车的男子坐在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点燃了他的外套。特勤局人员在几秒钟之内做出反应，灭火并且进行急救。华盛顿市消防人员将这名男子送往医院，看来他的伤势并没有生命危险。事件发生之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禁止行人通行，正在对事件进行调查，目前还不知道自焚者的身份。美国特勤局的一名官员对美国之音说，这个人看来有精神疾病。那么同样在星期五，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针对美国 5G 网络的建设发表讲话。那么相关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特朗普总统下午呢，他在罗斯福厅宣布了这个美国的 5G 网络的计划。那么在这个计划，特朗普总统呢陪同的还有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阿吉特派，还有总统资深顾问伊万卡特朗普，以及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等等重要官员。那么对于 5G 的网络呢，特朗普总统强调这是非常的重要，对美国未来的发展以及对国家安全都很重要。我看一下特朗普总统今天在白宫当中针对 5G网络是怎么说的。
我们不能允许任何其他国家在这个强大的未来产业中胜过美国。我们在这么多同类型的行业中处于领先地位，我们不能让那种情况发生。 5G 是一场美国必须赢得的竞赛，坦率地说，伟大的公司已经参与其中，我们给予了他们所需的激励，我们将赢得竞赛。到今年年底，美国将在全国范围内拥有92个 5G 部署和市场，部署第二多的国家是韩国，将有48个，所以比起来我们有92个，他们有48个， 我们还将大大的加快这一步伐，但是我们不能停下脚步，比赛还远没有结束。美国公司必须引领世界蜂窝技术，5G 网络必须安全，必须强大，需要保护他们不被敌人掌握。我们是有敌人的，会确保 5G 不被敌人掌握。 5G 必须覆盖每个社区，必须尽快部署。到明年，美国将拥有全世界最多的 5G 频谱，这是一个重大的声明，因为你们知道有人走在我们前面了，我们早就该这么做。
那么特朗普总统呢，他同时也说到了，除了这个 5G 的网络之外呢，其实美国的很多乡村地区，不要说 4G 或是 5G 了，连宽带网络都没有，因此呢，他也特别提供了一笔$204亿的经费，要来为美国的乡村地区打造宽带的网络。那么一起呢，在今天的发布会上也看到有一些美国的农场主的代表特别感谢特朗普总统，说呢这个乡村地区打造宽带网络将能够协助他们的生意。那么在这个特朗普总统宣布了之后呢，这个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阿吉特派就到了白宫新闻室当中来接受媒体的采访。那么在被采访当中呢，当然就被问到了美国向来很担心华为的 5G 的设备上面的问题，那呢在这个方面呢是否会有所担忧。那么尤其是呢，很多的欧洲国家现在呢有考虑可能使用华为的设备。那么对此呢，阿吉特派则是说呢，对于欧洲国家使用华为设备，他说 5G 不只是攸关国家的竞争力，更关系到国家安全。我对于我们欧洲伙伴讨论 5G 安全的重要性感到很振奋，必须要有个架构来了解风险，尤其是在 5G 的设备以及电信服务上，我想这是我们的伙伴们都要知道的。那么记者接下来就问他说呢，在所有的公司当中是否特别担心华为的 5G 设备？那么对此呢，他的回应只是说，我不想指明某一个特定的国家，但是我会说，通讯联邦委员会也曾经说过的，我们要有个程序来了解风险在哪里，执法单位跟情报界也要合作，我们也要教育私人企业来了解这些设备可能导致的安全性问题。所以呢，看起来美国方面呢还是不愿意直接把华为点出来，但是同时也说到了在 5G 设备的安全性上面呢，美国本身私人企业以及美国的盟友都必须要注意。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促进北京清华大学恢复许章润教职的这个公开信已经获得了国际学者的响应。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方冰的介绍。
联署公开信发起人之一的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李安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已经有超过120名国际学者签名，现在呢距离公开信的联署截止日还有一个星期。这份公开信敦促清华大学校长邱勇恢复许章润教授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许章润教授因为发表批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文章，于3月25号被学校下令停止所有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甚至被告知将会大幅度的削减工资。李安友教授认为，清华大学校长邱勇公开惩罚许章润教授并不是非要这么做的一件事，其中有他的个人原因。李安友教授是这样说，
I don't know the president of Tsinghua whether he is，
我不知道清华大学校长是个真正的学者还是党的行政官员。我认为一个大学校长是有空间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他们的教职人员的，如果他是个真正的学者，他应该找到更容易的方式来处理这一情况。现在他公开惩罚许章润，我不知道他是否还有空间来改变自己的行为，但是我们公开信的关键是要说他的处理方式在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声望。
李安友教授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说，对许章润的处罚不会是没有后果的，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和美中学术交流会因此而进一步的受挫。我们来听听李安友教授是怎么说的。
他们的行为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这种行为如同我在信中说的，损害清华大学的国际排名，其他中国大学的类似行为也会损害他们的国际排名。美国的学者和研究者在中国从事研究工作遭遇的麻烦越来越多，我们无法得到从事不同项目的许可， 无法确定什么样的项目可能会对我们的约谈或研究的对象造成麻烦，所以我认为学术交流由于对中国大学的镇压而被压制。
有趣的是，中共的小报《环球时报》发表单仁平的评论辩解说，许章任受罚是因为他的言论过激，说美国的著名学府如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也不会容忍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公开批评。对此，李安友教授说，这显然不是事实。我们来听听他怎么说。
We constantly criticize the political system of the United States.
我们一贯批评美国的政治制度，我们所有人都这么做。如果我们不这么做，也许就得不到终身教职。因为我们的工作是学术性的，是去评估、批评、分析，这包括了对政治制度的批评。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不做的是通过使用武装暴力去组织推翻政治制度这样的事情。但我们教学生对美国和所有其他政治制度的批判性观点，其中包括对中国的政治制度。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中国学生到这里来研究中国。
这封公开信设立了联署电子邮件信箱，联署的日期呢到4月19号截止，然后呢这封信当天会寄往清华大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维基揭秘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被捕之后，他表示他不了解维基揭秘网站。今年47岁的阿桑奇2012年起就在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里边生活，他星期四被赶出了使馆并被逮捕。阿桑奇一直声称他在美国会因为公布政府的保密信息而被起诉。美国之音记者利奇维尔报道说，阿桑奇的被捕将会引发一场复杂的法律争斗。下面是利奇维尔的报道。
阿桑奇在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内躲避了82个月后，英国警方星期四上午把他强行拖出了使馆。厄瓜多尔政府说，阿桑奇违反了庇护条件，继续干涉别国事务。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就此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I know nothing about WikiLeaks. It's not my thing. And I know there is something.
我不了解维基解密，我对他不感兴趣。我知道维基解密与阿桑奇有关系，我一直关注阿桑奇的情况。我认为这件事很可能需要司法部长做出一个决断。司法部长干得很好，他会做出决断。
特朗普2016年竞选期间多次提到维基解密，该网站公布了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窃取的电邮。
维基解密，我喜欢维基解密。
维基解密2010年公布了70多万份文件、视频、外交电报以及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场情况汇报，这些是美国前军人切尔西·曼宁提供的。文件内容包括平民伤亡和古巴关塔纳摩湾恐怖嫌疑分子的详细情况。阿桑奇2012年在厄瓜多尔使馆寻求避难，瑞典有关方面之前对他提出了强奸指控，这个指控后来放弃了。阿桑奇预计会被引渡到美国。
As WikiLeaks stands under threat,
维基解密受到了威胁，言论自由以及所有我们社会的健康都受到了威胁。
美国政府指控阿桑奇和曼宁合谋，从国防部的电脑中窃取了机密信息。法律分析人士表示，新闻自由受到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保护，所以对阿桑奇提出指控的关键是措辞上需要十分仔细。
So if you break the law while you gather information,
如果你搜集信息时犯了法，那就不受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但如果你是公布信息，就会受到言论自由条文的保护。即使这些信息是别人非法获得的，也受保护。
支持者说，阿桑奇必须拥有和其他记者同样的权利。
It smacks of double standards.
这涉及双重标准，有些报复维基解密和阿桑奇的味道。
英国的法官将决定是否满足美国提出的引渡要求。
I have faith in the British justice system, and I.
我相信英国的司法制度。我认为我会辩护说，这触犯了阿桑奇的言论自由。
阿桑奇因为没向英国法庭自首，而要面临英国法庭的惩罚。与此同时，指控阿桑奇强奸罪行的一名瑞典女子已经要求重新审理此案。 这进一步增加了阿桑奇法律纠纷的复杂程度。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继续为您播送中文节目。
非洲国家苏丹日前发生军事政变，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巴希尔被夺权。中国外交部星期五回应称，中方正在密切关注苏丹局势的发展。与此同时，苏丹政变对中国在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巨额投资项目的风险和正在积极推进中的一带一路计划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分析人士看法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的报道。
在周五下午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苏丹局势是媒体关注的热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相信苏方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并且多次提到中国与苏丹的友好关系。被问到中国是否承认苏丹军方的临时委员会时，陆康回应称，中方不干涉其他国家内政，同时希望各国也不要干涉其他国家内政。
中方密切关注苏丹局势发展，大家知道我们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的原则，我们也相信苏方有能力处理好自己的内部事务，我们希望也相信苏方有能力维护国家的和平稳定。那么中国和苏丹关系传统友好，两国人民的友谊也非常深厚，无论苏丹局势如何发展变化，我们都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和发展中苏友好合作关系。
在巴希尔统治期间，苏丹因其恶劣的人权状况受到国际社会批评，国际刑事法院曾向巴希尔发出逮捕令。掌权长达30年的巴希尔总统在军事政变中下台，苏丹军方称已经逮捕巴希尔，并且宣布开始为期2年的过渡期，过渡期由军方成立的委员会管理国家。不过大批苏丹民众对军方掌握政权表示不满，抗议仍在继续。该国情报部门在政变后宣布释放政治犯。巴希尔任内多次访问过中国。2015年9月初，巴希尔到北京出席庆祝二战结束70周年的阅兵式，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他表示，你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和苏丹就像两个兄弟，而且也是好朋友和伙伴。巴希尔先生这次到中国来显示了中国苏丹伙伴关系强劲。2018年9月巴希尔到北京参加中非合作论坛时对习近平表示，苏丹赞赏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支持建设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今年2月习近平与巴希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60周年。巴希尔在贺电中表示，响应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西方国家批评中国的一带一路缺乏透明度，致使部分国家陷入债务陷阱。一些中国国内民众对中国政府主导的对外投资和巨额援助也表示不满。近年来，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一些国家相继发生了军事政变或民主选举产生的政权更迭。中国推动的一带一路倡议的投资安全和风险成为分析人士关注的重点，但他们的观点不尽相同。中国独立金融学者贺江兵认为，中国当局的一带一路缺乏风险评估，投资难以得到保障。
不是这个透明的，投了多少不大清楚。我是觉得他本身早都有问题，他都不应该有这个想法搞什么一带一路。全球你上哪儿走不行了，非要从那个一带一路上划那个船上走。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它的风险评估我估计没做过。因为你看这个独裁国家比较多，不发达国家比较多。你不能说你去跟人家建个路建个码头它都能发展起来呢。你看那上边的国家就是大部分都是探险之旅。都是比较危险的国家。第三个呢，在上面你投资，这个投资它一般的都是行贿当就是在任的官员跟那个元首。你要是民主国家，它有被换下去的风险， 你如果是独裁国家，它是很容易推翻。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石英红教授持不同观点，他表示，世界上很多国家会发生政局变动，他觉得苏丹军事政变后，军人集团采取对中国不友好政策的可能性很小，而中国的政策是，只要这个国家对中国友好，就会跟他保持比较友好的关系。石英红认为，这次苏丹政变除了产生一些不稳定的效应以外，总体来看不会对中国在该国投资有根本影响，同时中国也在积累经验。
总的来看，在非洲的投资，在苏丹投资是有今后的啊可能的合作，不会有啊很大的影响，不会有根本影响。当然，中国一带一路啊也是逐渐积累经验，啊具体做法还会进一步改善。所以今后由于这一方面的啊，如果发生变动的话，那么这个跟苏丹国内的政治局势应该说没有关系。
中国在苏丹拥有大量投资、能源、基础设施建设等项目，具体数额不详。苏丹政局突变之时，中国在苏丹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尤为受到关注。早在2012年，《青年参考》杂志的文章显示，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苏丹是中国对非洲直接投资的重点国家之一，也是中国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国际关系学者石英红指出，随着中国政府逐渐积累经验，人们将看到更加审慎求实的一带一路。
啊，一带一路啊，到现在为止有没有意义？啊，中国政府会根据啊这个中国国内的需要、经济情况的变化以及经验的积累，啊进一步加以啊具体做法加以优化。所以我想说，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啊更加审慎求实，和更多的同当地国家啊，当地国家这个商量，更多的顾及当地社会的真正需要的一代。
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路透社记者提问说，习近平曾经称巴希尔为老朋友，如今巴希尔被军方推翻，中国是否会向这位老朋友提供物质上的支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对此回应说，中苏关系传统友好，双方有几十年的深厚友谊，当然包括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同苏丹各个阶层政府人民都保持友好往来，这一点毫无疑义。2017年11月长期执政的津巴布韦前总统穆加贝在各方压力下宣布辞职，当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表示，穆加贝为中津关系和中非关系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中方尊重其辞职决定，穆加贝仍然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尽管中国外交部声称，不论苏丹局势如何变化，中方将继续推进与苏丹的友好合作关系，然而中国政府目前还没有明确表示承认苏丹新政权。四月下旬，中国将召开第二届“一带一路”论坛，苏丹方面是否将派人参加会议，苏丹新政府对华政策是否出现变数，有待后续观察。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人权组织国际特赦这个星期公布了2018年全球死刑数据。中国把死刑数据视为国家的机密，不对外公开。不过有估计认为，中国执行死刑的人数居全球首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设在伦敦的非政府组织国际特赦4月10日公布2018年全球执行死刑情况的报告。这份报告说，2018年全球被执行死刑的人数下降了 31%， 创10年来新低。不过，美国、日本、新加坡、白俄罗斯以及南苏丹等国的死刑人数在增加。这份报告显示，2018年全球死刑处决人数降至10年新低，由2017年的至少993人减少到约690人。 伊朗、伊拉克、巴基斯坦和索马里处决人数也在减少，其中伊朗因修改反毒品法处决人数减少了50%。不过国际特赦说，中国的死刑执行人数等资讯继续不透明。该组织的中国研究员倪伟平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的死刑问题没有什么透明度，国际社会就是40年以来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刊登他们的每年被判死刑的多少人，执行死刑的多少人，他们是什么罪行等等这个基本的资料。国际法说每个还保留和执行死刑的国家都应该刊登这种类的那个统计，但是中国政府一直来就是拒绝做这个事情。联合国其他的国家还有民间社会，就是像我们国际特赦的那个非政府组织，一直在要求中国政府，你可以给我们最基本的数字，中国政府就是拒绝。
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死刑报告中，前所未有的涵盖了越南政府公布的死刑人数。越南可以做得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对此倪伟平说，
就是越南跟中国有点相似，就是一个共产党统治一切的那种国家，党国的国家，然后他们一直以来也是同样拒绝给国际社会这个死刑资料，但是去年他们就是他们第一次刊登这种资料，所以如果越南可以公开，我觉得中国政府也应该有这个能力来公开。
国际上主要共产党国家当中，除中国以外，朝鲜也是不公开死刑资讯的国家。鉴于死刑资讯不透明，国际上对中国的死刑数字的说法只能凭零星的资讯和分析。国际特赦最新全球执行死刑状况的年度报告说，中国依然是全球执行死刑最多的国家，每年约有数千人在中国被处以死刑，其次是伊朗253人，沙特阿拉伯149人，越南至少85人，伊拉克至少52人。不过倪伟平也谈到中国的某些改善，例如法院的网站公布死刑判决书等。
中国政府确实有一个好的改善，就是他们有一个最高人民法院网站，在这个网站你就可以看到很多判决书，但是没有所有的判决书，只有一部分而已。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新疆他们是进行一个严打一个运动，然后我们一直以来就是知道在中国每次有一个严打的运动，那个死刑是严打的那个工具之一，用的死刑比较多，但是在新疆如果你看中国政府的网站，几乎没有一个死刑案件。
国际特赦这位中国问题研究员说，这可能是中国政府对公布死刑人数感到尴尬和不好意思的地方。报道显示，中国在死刑宣判方面走得很远，把在电视上播出死刑宣判作为外交攻势和社会震慑的手段。例如辽宁一家法院的厅长宣布对一名加拿大人涉及毒品案的判决。
被告人罗伯特·饶埃德·谢伦伯格犯走私毒品罪，判处死刑，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报道显示，中国国内学界以及立法机构对待死刑的态度曾有过很大的变化。中国法学网几年前刊登张志明教授的文章说，学术界关于废除死刑的议论越来越多，政府在死刑问题上的刑事政策方面态度明显转变。比如2011年2月25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刑法修正案第8就取消了13个经济类犯罪的死刑，占68个原死刑犯罪的19.1%，力度较大。对此国际特赦的倪伟平说，胡温时代中国在这方面与国际接轨的改革步子的确大一些，现在似乎呈倒退趋势。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正在收听《时事经纬》。
欧盟领导人将英国脱欧的最后的期限延长6个月之后，英国反对脱欧和支持脱欧的人都誓言要加紧行动。脱欧期限的延长让英国暂时得以避免没有协议就脱欧的危险，这同时也意味着英国必须参加欧盟今年5月份的选举。目前依然有迹象显示，英国议会将会就首相特蕾莎梅提出的脱欧协议进行表决，这会进一步延续英国目前的政治动荡。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从伦敦发来的报道。
英国脱欧再次拖延，新的期限是10月31日，这天刚好是万圣节，很多英国人希望噩梦届时将会结束。没人真正掌控局势，有些混乱，
一片混乱，很不幸，这有些令人尴尬。
欧洲理事会主席图斯克星期四上午宣布了延长英国脱欧的最后期限，并向英国提出了要求。
这次别浪费时间了。
首相特里莎梅星期四在英国议会讲话时再次要求议会做出妥协。我们面临的选择十分简单，时间也很紧迫。我认为我们现在必须加紧行动，努力就一项符合国家利益的协议达成共识。如果英国议会批准了脱欧协议，英国就可以在10月前脱离欧盟。欧盟成员国计划5月23日开始举行欧洲议会的选举，如果英国届时没有脱欧就必须参加，这就可能加剧英国社会的分裂。
欧洲议会选举不光牵扯到欧洲议会议员们的未来计划，还牵扯到认同问题和情绪议题。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的脱欧协议被本党几十位赞成脱欧的议员所拒绝，这些议员希望与欧盟维持更为松散的关系。
民众预计会在3月29日脱欧，我们现在又在等待万圣节了。我认为这有些象征的味道。
英国首相特里莎梅采用不同的方法，他要求在野的工党配合，试图让协议过关。工党的开价是与欧盟维持更为紧密的关系，并可能再次举行公投。
我们正进一步陷入英国脱欧制造的陷阱之中，而且越陷越深，认为公投是唯一摆脱困境的想法正在获得部分议员的支持，在全国也获得了一些支持。
欧盟敦促英国不要浪费这段延长期，英国议会却在星期四开始休会2个星期，回家去过复活节了。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财政部没有能够在众议院民主党人设定的本周最后期限之前交出特朗普总统过去的纳税申请表，从而加剧了对总统个人和企业财务状况的法律战和调查。美国总统有公布纳税单申报单的传统，在特朗普总统拒绝公布税单之后，一些人认为应该将这一传统写入法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维拉库斯瓦拉的报道。
过去50年里，每位美国总统都公布了自己的纳税申报表，以保持透明度，但特朗普总统例外。
没有法律依据，你知道我上次当选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在接受审计期间，我不会公布税单。
纳税申报单是一份提交给联邦和州税收机构的报告，其中包含美国人必须在每年4月中旬前提交的计算税收的信息。
向我们出示你的纳税申报单。
这一传统始于1973年，当时有消息称尼克松缴纳的税款很少，他随后被迫公布了自己的纳税申报单。除了特朗普，总统候选人都以某种形式公开了他们的纳税情况。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他在隐藏什么？
2018年初，布伦南司法中心成立了一个两党合作的全国特别工作组，将总统的道德规范纳入法律，其中包括公布纳税申报单。
这不仅仅关乎体面，这也关乎伦理道德以及人们对总统的期望。总统的行为需符合伦理道德， 将公众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
特朗普打破了另一项总统准则，拒绝在就职后剥离商业利益。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旨在打击政府腐败的法律明确规定，总统和副总统不受这些规定的约束。但特朗普基本上是现代美国历史上第一个拥有如此庞大资产的总统，尤其是他在海外的资产。
Especially to have this kind of expansive holdings abroad.
特朗普的全球商业帝国引发了利益冲突和违反宪法薪酬条款的问题。该条款禁止总统接受外国政府的资金。美国之音记者维达库斯瓦拉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出访南美国家之前，这个星期出席了两场国会听证会，说明了美国国务院下个年度的预算，并且阐述了美国的外交政策。蓬佩奥国务卿在听证会当中也提到了美国的对华政策。他表示，特朗普政府承诺会对抗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并明确指出了中国侵犯人权的做法。他还告诉美国国会议员，会切实履行美国国会所通过的《台湾关系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稍早的连线报道。
包括美国海军高级将领以及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内呢，最近纷纷发言支持台湾。时间点在中国战机穿越台湾海峡之后，也正好是美国施行《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后。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3月31日，两架中国战斗机飞越台湾海峡中线，此举被视为违反了中国和台湾之间长期以来的默契。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三对美国国会议员说，他计划充分执行《台湾关系法》。
我们看到中国的活动增加，包括政治上、信息战。然后，正如你所描述的，实际上在台湾海峡，我们看到中国继续对台湾更具侵略性。我们和中方交谈过，我与中方的每次谈话都是从此处开始。我认为他们理解，美国的政策是不变的和持久的。
1979年，华盛顿与台湾断交，转而承认中国。自那以后，美国和台湾的关系一直受1979年4月10日颁布的《台湾关系法》管理。
We consider Taiwan's security as central.
我们认为台湾的安全对整个印度太平洋地区的安全至关重要。这也是美国的政策，符合我们今天纪念的《台湾关系法》。即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抵制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中国官员反对台湾关系法的实施，称其与美中关系的发展背道而驰。与此同时，五角大楼在明年的预算中要求更多资金，以应对中国对台湾和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国会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人表示赞同，称他们将继续支持美国对台武器销售。
我一直鼓励台湾升级系统，加强防御和进攻体系。你知道台湾最近加强了承载力，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我认为这是必要的。
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任以来，华盛顿与台北的关系日益密切。美国众议院前议长保罗·瑞安率团前往台湾，在《台湾关系法》40周年之际，支持这个民主政体。美国之音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美国长期以来的一贯立场是呢，两岸的未来呢应该是通过和平的方式，并且获得双方人民的同意来解决。美国反对任何一方以恫吓的方式来强迫另外一方，因为这无助于台海的和平与稳定。那么另一方面，在刚刚不久之前结束的例行记者会当中呢，美国国务院的副发言人帕拉迪诺表示，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基于美中三公报以及台湾关系法，这个政策并没有改变。美国认为呢，台湾是一个重要的合作伙伴，是一个民主的成功故事，也是一股对世界有益的力量。把现场交还给主持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前美国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恩将率团前往台湾，出席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庆祝活动。那么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美国在台协会表示，为了庆祝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恩将率领25人的庆贺团赴台出席相关活动。随团人士还包括4位众议员与12位现任美国政府官员及美国在台协会官员等等。美国在台协会在下周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除了内湖新馆的美台友谊庆祝酒会之外，还有女力经济赋权高峰会、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座谈会以及印太安全对话论坛等等。台湾执政党民进党立委刘世芳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表示，由前美国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率团来访，显示美国肯定台湾这几十年来的民主发展成就。
其实你也可以看到，在他们的国务院层级里面，其实有相当多的人。那这些人我看的都是曾经在 AIT 服务过的人啊，所以其实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回顾，就是过去40年以来啊，台美关系就是起起伏伏，我们走过来，但是现在是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刘世芳委员还指出，美方在安排访台人员的层级上，势必会面对中国的压力，更何况美中贸易谈判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应该是一种折冲的结果。不过刘世芳委员也说，这个访问团的规模历来少见，对于双方关系具有非常重要的象征意义，希望以后来访的美国官员层级也能越来越高。台湾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委员、在野党国民党立委江启臣告诉美国之音，美国国会通过台湾旅行法之后，这次由前众议院议长来台出席活动，与外界原先的预期有一些落差。
蔡政府一直讲说现在是台美关系最好的时候，然后又刚好遇到这个台湾关系法40周年，又是 AIT 新的馆址的落成啊，那所以照理讲，大家会期待是更高层级的一个代表啊，来出席。
江启臣委员还指出，1979年美国与中华民国断交之后，不得已由美国国会推出的台湾关系法，面对该法40周年的相关活动，台湾不是庆祝的心情，而是对台美友谊的一种支持。即便在没有邦交的情况下，大家依然努力持续的合作。江启臣委员还说，未来期待台美双方不论在官方或非官方上，都能有更多的实质合作进展和升级。台湾外长吴钊燮投书《今日美国报》指出，庆祝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不仅应该思考台美这个独特关系是如何扎根在民主、人权、自由市场经济和法治等共同价值观之上，更应该展现这个多元的关系是如何在所有可能层面上发扬光大。吴钊燮还批评，中国日复一日处心积虑以军事恐吓、以商逼政、外交孤立、散播假消息及政治操弄等方式破坏台湾民主、颠覆台湾民选政府并干预台湾的选举。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出席东吴大学严家淦法学讲座，就台湾关系法40周年回顾与展望发表演说时指出，中华民国与美国关系不断精进，但是仍然有改善的空间。台湾要参与国际组织，找美国人没有用，还是得靠自己。马英九还谈到，台湾关系法让台美关系变得相当罕见。以马协会为例，双方都表示要给老美打个招呼。两岸如果发生争执，美国也脱不了关系。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听众朋友， 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由孙成编辑，玉华导播，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接下来是新闻时间。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日本外相河野太郎星期六抵达北京，出席将从星期天开始的日中经济高层对话。除了河野太郎之外，日本这次还将派出农林水产大臣吉川贵胜、经济产业相市耕宏成等重要部门的五名内阁大臣参加。这是自从2010年8月以来，日本第一次再次派六名阁僚出席对话，被认为是两国关系正在改善的又一迹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在六月大阪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访问日本。日本外务省官员称，这次对话将是一次机会，使两国可以在习近平访日之前在广泛领域加快对话。河野15号将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分别举行会谈。日本共同社星期六报道说，日本将要求中方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消除国际社会在强迫技术转移等问题上的不安。此外，如何处理华为产品的问题预计也将成为议题。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警告说，美国必须在今年年底之前改变对朝立场，才有望进行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第三次会谈。朝鲜官方的朝中社星期六报道说，金正恩在被推举为国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后发表的施政演说当中说，如果美国以正确的态度找到朝鲜可以认同的方法之后，要举行第三次首脑会谈，朝鲜也愿意再尝试做一次，但是朝鲜并不稀罕，也不愿意进行像河内朝美首脑会谈那样的首脑会谈。金正恩说，不管怎么样，到今年年底，朝鲜将试着等待美国的决策，但肯定不会再有上次那样的好机会。在今年二月美朝河内第二次峰会上，两国在如何结束制裁的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谈判提前结束，也没有达成任何的协议。但是特朗普总统仍然表示，他和金正恩的私人关系依然很好。美国白宫官员认为，来自中国的技术盗窃和不公平的商业行为每年给美国经济造成大约570亿美元的损失。这种损失预计今后会持续的增长。然而，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联合进行的调查显示，这个问题在美国长期以来难以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深受中国黑客攻击和网络盗窃之害的美国公司大都不愿意公开提出投诉，因为他们不愿意影响他们在中国的生意。这种局面导致美国政府难以跟中国政府进行正面的交涉。在另一方面，白宫经济顾问库德洛本月初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在最近的美中贸易谈判中，中国首次承认美国官员提出的来自中国的知识产权盗窃和网络攻击问题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跟以前一样一概否认。这就为美国和中国进行的谈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